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独裁者》的第五集，我是安迪。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伦。
我跟你说，我今天看那个日本羽球公开赛。
哦，我有看欸。
对，今天小天打那个冠军决赛嘛。
OK，
对
okay.
然后这几天，一般不能说这几天，这一两个月我就看他们，哎，从泰国飞新加坡，新加坡又飞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又飞日本，很羡慕欸，就觉得哇，运动选手都这个疫情爆发的第三年，他们好像开始这个国外的活动已经出来了。
然
后因为我有 follow 他们的 IG， 就是周天成跟戴资颖啊，对，然后就看他们的 IG 都会 po 各地的一些，比如说他们在马来西亚就去吃那个猫山王的榴莲，然后现在在日本就早餐就吃那种 Sukiya 的定食，我就觉得哇，好兴奋哦。
Sukiya 在台湾也可以吃得到 啊，
但是他们，你知道以前我如果去日本玩，我就一定早上要吃 Sukiya，
为什么？
就有一个爽感
哦，不一样
的
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啊！现在台湾有了之后，可能下次再去日本就不会吃了。
对啊，對，一定会吃到更高档，
或
更高级、比较独特的东西。
对，就可能下次去吃早餐就要吃怀石料理吧？
对，这么夸张、
啊？那、okay. 那个这个我们应该，像我们上一集也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比较悲观的大环境底下，我们两个一直在思考说有哪一个区块会是我们比较看好的。上一次我们有提到比如说像是这种游轮相关的旅游股嘛， 对，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航空或旅游相关的股票。
对，因为航空算是这一波大家觉得说最早而且是最能受惠的一个行业之一。
对，直觉会想到这里。
对对对，所以在讲航空业之前呢，其实大家都会很困惑，就说航空到底是怎样的产业。
对
对，那它是不是真的爆发力有那么强？因为其实看到航空股的股价其实都已经涨了蛮多倍了。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在后面你再想要再投的话，其实好像就需要多做一点功课。
是，
对，所以其实大家在看航空这个产业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比较知道它就是分，简单来说就是客运跟货运。
是，
对，那我们来先来讲货运好了，因为货运好像之前是支持这些航空业最大的一个基础嘛。
对，就是度过这两年寒冬看起来都是靠货运啊，因为客运这边从疫情后应该这个客流量都是掉八九成嘛。
对，没错。
对，
即使现在的载客率回到差不多五成或者甚至是七成，就是以2019年的基础来看的话，可是问题是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带给公司太大的收益这样子。对，毕竟成本结构就是原物料就油价这一块还是很高。
对对对，
那大家也知道航空业其实它算是一个很重资本的行业。
是，
它的人力资本啊，那还有原物料，还有一些
飞机维修啊，
对，非常吃它的，就是它的 cash。
对，
那非常需要高支出一个状况。
是，
对，所以货运呢其实变相是带给他们公司一个很大的保护伞、啊、
对，
就好险有这个货运让他们度过前面两年。
其实我看了一下长荣好像本来是没有货运的，他们也是在2020年的时候应该是紧急的发现需要有货机来维持住他们的一个就是日常营运，所以他是2021年的时候才进了这个货机啊。这个策略也是正确啊，就是确保了他去年一整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营收跟利润可以保持经营这样。
OK OK， 对，所以货运的话基本上都是让这些有货运基础的航空公司度过这个寒冬。
对，因为过去两年就是库存那个供应链整个卡得很紧嘛。
对，
长荣不是海运还卡了一艘船在那个
对巴拿马
中东。对对对对对，中东那个海峡。
哦，中东海峡。
对对 对
okay, 都有点久了齁， 听起来都有点久了。
对，
所以航海王现在看能不能变成航空王。航空王似乎也飙一段了，就有办法再延续。
应该是同时发生啦，就是航海很堵嘛，所以就开始想要透过空来解决海上的堵。但是现在看起来海已经有点不堵了，所以空这边可能 稍微货运上面也比较松放松下来了啦。
OK， 那货运的话就 Andy 来看的话，他最近状况是怎么样？就以国内的业者来看的话，你观察到什么样的现象？
其实货运的话，我比较想先讲，就是像长荣航跟华航两个比起来啊，其实两个在近两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策略方针的改变，就是在2019年那个时候，长荣航的客运大概是占一般啦，2019年之前它这个客运都是占它营收的一半以上，货运、
哦、这么高、
啊、对，货运可能就是三四成这样、嗯、哼哼。那华航的话会比较多，因为华航它是有部分公家机关的那个背景嘛，
对，
所以它在这个海关货运跟客运的出入境这边可能体量比较庞大，尤其是货运的。
嗯，
对。但是在这两年，就是因为很明显他们都知道疫情爆发对客运很不利，所以这两年的策略都是把营收放在重心放在货运上，甚至长荣在2020跟2021货运占营收的比重都高达九成。
OK，
对，就是很依赖货运。但是其实货运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个全球这个库存过剩的状况有一点浮现了，
嗯，
对，所以货运的这个运价其实有一点在走下坡。
哦，所以它其实收益已经没有像过去这么高了。
对，
可是还是不错吧。
我们这边有一个数字可以参考。好，那这个数字的话，它是单位载货还有载客的收益率。对，那这个收益率的数字其实就是越高越好。
没错，没错。
那这边我看了，就是像长荣航它的这个客货的收益率呢，客运其实一般都蛮低的，都是在5-6% 以下。
对，没错。
对，然后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货运的收益呢，其实在2020年初的时候只有不到 10%、
嗯、
但是2021年到2022年初的时候一路飙到 25%。
哇、哦、这么高、
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真的海上可能真的太拥挤了，所以就联动的也带起了这个航空货运的一个荣景。对，不过这个 25% 其实在2022年就没有维持住，2022年现在已经掉到大概 20% 左右了。
哦，可是还是不错啦，
还是不错、哦、还是算是在一个高档，可是看起来已经有一点点货运这边已经稍微比较缓和了，没那么紧绷。
对对，所以讲到这个收益率啊，那我可以觉得还是跟各位听众再讲细一点补充一下、
嗯、哼，
其实就以客运的角度来看啊，其实这个收益率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从他们航空公司每个月都会公布一些营收的一些数据，
嗯，
那它里面就会揭露一些相关的它目前的营运的一些变化。
嗯，
那几个比较关键的是大家可以去看，就比如说它里面会提到一个叫做收益旅客公里数。
哦，
对，那简称英文就是 Revenue Passenger 然后 Kilometer。
OK，
所以简称就是 RPK。
嗯，
对，那 RPK 它是就是衡量航空公司在一段时间的客运的运量的指标。对，所以一个航班的 RPK 就是该就是班机的收益的旅客数。
OK，
就是指的就是说你需要付钱购买或是利用里程兑换机票的旅客这个相关的一个数据的基础。
OK，
对，那就是它就是与飞行公里数的乘积。这听起来有点绕口，
对
对，反正大家就记着 RPK， 大家可以去看，就它就是收益旅客公里。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 ASK， 然后它就是可售座位的公里。那这个就是很简单更好理解了，就是说它这个是衡量航空公司就是一段时间客运的运能，
嗯，
运能的一个指标，就是说这个航班呢可以提供的座位数跟飞行公里数的乘积。
OK， 就是它能够载运力啊，
对，
它能够载多少的客人数这样。
没错，那这两个相处呢就是会出现一个叫做刚刚 Andy 提到的收益率。
哦，
对，
OK，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来源就很清楚了，
是，
所以你就只要看RPK 跟 ASK、
okay、
然后最后出来一个 passenger yield， 然后这就是所谓的单位旅客收益、
okay、
收益率。对，所以其实很简单，你就是看收益率就好了。
嗯哼哼，
不管是从客运还是货运来看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数据这样子。
OK
对，那其实如果说大家想要看这个航运或者是 运输相关的，其实应该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收益率指标，去观察它变化会比较准，而不是看到新闻说哇，现在好像疫情准备解封了啊，然后国际旅游开始慢慢开放啊，要爆发了。可是实际上你去看航空公司，其实有些数据还是很低迷。
对，就像 我想补充一个，我这次在做这个航空业的研究的时候，就上网搜寻个长荣航或华航，你会发现有一大堆看似很热的标题，就是很对于这个产业很看好的标题，比如说他就跟你讲说，七月份八月份这个航空公司的客运量 YOY 增长700%，类似、
对啊，很惊人，听起来很恐怖，
听起来很厉害吗？但是你回头想，我刚刚不是有分享了，像连长荣航现在客运占的这个营收比重只有 10%，
嗯，
啊，请问他这个客流量 YOY 是已经成长700%，影响也不大、
啊、
因为它的
影响真的太小了，
对，营收比重太小了。现在你反而是货运的收益稍微掉一点点，影响就很大哦。
对啊，
因为它货运占它营收的比重是90%以上。
目前的话，其实这个货运还是最关键的。
对啊，这个又回到我们 contrarian 的思想、核心思维。当你看到那个新闻上面充斥着这种看似似是而非，但是其实又整体来说很乐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反而是稍微要注意。
对，没错，
这时候，
而且我这次啊其实也很就是看一下国外的一些影片，就 YouTube 上的影片，他有一个影片蛮有趣的，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举了就英国航空一个777客机的例子。他说其实一个飞机呢，其实大概比如说商务的客位还有就是头等舱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占全部飞机的
45%，
可是它却是带来整个飞机的 84% 的营收。
也就是说你如果坐经济舱的人，
对，
基本上根本没有在贡献，
没有在贡献任何
那个利润。
对，基本上就是啊，就是卖个服务而已啦，维持。
那这样我在坐飞机真的都是就是做人家的成本价的。
对啊，对，难怪那些空姐根本就不想理你，因为 你也没有贡献他们全部的那个营收多少比重啊。
真的，那大概坐长途飞机可能就是也只会问候你个两次要不要喝水而已。
对对对对对，你想要多拿一点那个腰果还是拿一些饼干，其实都好像有点困难。
对，他就会跟你说这个可能要加钱哦，要不然就是你可能要在 menu 里面再看一下这个要多少钱哦，这样。
会有这样吗？我记得其实国内服务真的很好，
国内的算不错，
真的很好，我真的必须给国内的航空的服务人员都是给一个掌声。
对对对，
真的很优质。
对，
因为之前做国外的经验，其实哇真的是会让你觉得他们好像真的没有在理你，
好像真的是
对，比较就是例行的东西做完他们就比较 OK 收尾咯。
你待过美国？我没待过，因为我就是长途飞机，我只坐过长荣跟华航。
嗯，
那整体来说，我也是听人家讲说，这个服务是真的很赞的，
一级棒。
对，
我觉得坦白说，我真的觉得很优质啊。
那你如果像 Alan， 你坐过，比如说美国，你有没有坐过比较长程的？比如说美国航空啊，
对，
或者是什么美联 United 那个美联航空，
有啊。
他们飞长途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
就很一般 ，SOP 结束了，然后就结束了，就那一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像长荣飞长途的，如果说我真的是我选，我个人还是会选长荣或华航这样子。
OK OK，
对啊。那其实讲回来啦，其实就是说这个客运的这个部分哦，其实真的营运的很辛苦，因为这又可以讲到说，其实航空业它是一个很重，刚刚讲到它是一个很重资本的行业，
对，
它固定的支出非常非常的庞大，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航空股呢，它去看它的财报，可以看到它的营业的支出，就是其实占它的营收大概都是七八成以上，
很合理，
甚至是国外的可能在疫情前大概都是占到90%，然后相对毛利率也只有6-7%。
这个我想要多分享一个知识，就是大家应该有坐过飞机，大概可以分两个 size 啊，一个是载体飞机，就是比如说像
这么专业，
对对对，像波音737，
对，
就是小飞机。啊，有的是大飞机，就是747、787那种，就是大飞机。
嗯，
啊，我有看那个波音的报价，其实小飞机啊，就是 一台737平均大概是$80,000，一台24亿台币。
哦，很贵耶，听起来很贵耶。
那一台 大型的比如说787好了，它的那个平均一台的那个制造的费用是3亿台币。
对
对，2.5亿到3亿美金，讲错了，90亿台币。
嗯，
所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刚刚 Alan 提到了这个营业支出这一块，或者是 CapEx 资本支出，其实是很高的。
对
对，而且飞机其实是有一个年龄到了就一定要淘汰的一个法规限制。
嗯嗯嗯。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可能一台飞机，平均用个10几年吧，20年，它必须就得要淘汰换新的。
所以折旧费用也非常高。
对，而且你中间其实也要维修嘛，你养一台飞机，越老的飞机，你花的这个维修费用一定又越贵。
对
对，所以像你讲的折旧跟维修这个也都要参考进去。
哦，那其实这样整体看起来要营运一间航空公司真的蛮需要勇气。
是是是，
除非你是个亿万富翁。
所以大部分感觉本来航空公司背后应该都是有富爸爸或政府吧。
对啊，不然其实你看过去航空公司面临破产，它其实是一个很家常便饭的事。
对
哦，讲到这个大家就可以讲一下，其实因为航空公司啊，他们的就资产负债结构来看，他们其实是一个高负债的一个状况。对，就比如说以国内业者来看，其实最新的财报你去稍微算一下，他负债呢占总资产呢大概都是 70% 以上。
哦，那真的很高。
对，那如果你说要用国际一些有上市的航空公司他们比较常参考的指标，
对，
就比如说债务除以equity， 就 debt to equity，
负债除以权益，
对的，这样指标来看的话，大概可能都是5倍以上。
哦，
都5倍以上。那国内相对很健康啊，国内长荣跟华航大概是分别是 2.8 跟 2.3。
嗯哼，
所以国外的话真的是哇，你真的是看到就很像说哇，你每丢 一分钱下去你就要承担那么多债务的风险。
对，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投资人，其实用这个角度来看你是会害怕的。
对
对对啊。你觉得呢，如果这种高负债的经营模式，其实坦白说就我们过去一些比较核心的投资在筛选股票的话，好像我们都会尽量避开。哦，
对，因为 我跟 Alan 其实以前我们对这种我们以前是算是看总体经济嘛，会看比较多，然后也了解比较多，就是关于债务，公司债务面上面的一些指标。对，所以我们特别会注重这种资产负债表上面的一些数字。那像你刚刚提到的，光是负债占资产如果已经高达70-80%的公司，基本上是让人听起来就会害怕
了。而且它是整个产业一个常态化了，就它必须背负了这么多的费用，
对，
然后需要举债去营运这样。
对，不过我觉得航空业就是像你刚刚提到，航空业真的是要另当别论，它会高负债很能理解啦，因为你一台飞机动不动制造就要40-50亿的。
对啊，
对，那我一定是得要去借一定量的这个的个债务，我才能够把这个资产买进来。
没错，
而且它一旦运行，就是我可能后面这个现金流是要20-30年，10几-20年啊，才能够慢慢的就是透过这个现金流把我这个负债借的钱去把它还完。对，那我是觉得航空业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因素是能够支持它这个高负债的状况啊，是因为它这个进入门槛真的太高
太高了，它几乎就是算是国家特许的牌照吧。
对，
你可以这样子看。
对，因为它关乎到航线，
对，
然后关乎到你讲的政府的牌照等等的，所以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其实几十年过去了，其实包括像台湾也就是一直都是长荣航跟华航嘛，这两大龙头。那国外也一样，在美国就是西南航空、达美航空、
美国航空、
美国联航，
对，
就是这几间而已。
就是它要倒闭其实也很困难。
对
对，因为你看过去日本航空倒闭，那就是包括最近过世的，大家可能有看到新闻，就经营之神就是稻盛和夫，他以前就去救日本航空。那其实你看他会去救，就代表说日本政府其实也不太希望他倒闭。
对，
那其实这也代表说航空公司呢，他其实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啊。对，它是代表着就是经济发展，然后还有就是商贸旅客一个 往来一个活络的象征，那其实它背后带出来的一些旅游啊酒店啊相关行业的发展，其实所以航空公司很重要，所以你看从出口贸易物流运输然后到政府他想要去营造一个他国际金融的一个状况很旺，然后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所以长远利益来看政府不可能放任这些航空公司倒闭，
对对对 对，
所以其实他有他的很重要的地位在，
是，
对。 OK， 那这样其实我看了一轮之后呢，其实我觉得航空股最好的投资的时机也过了，而且再来就是它的高负债这个特性，这个行业特性让我觉得就目前的总金的环境下我可能不太会去投资，也相较于 不是很看好。
对，因为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循环性产业，所谓循环性产业就是还是很跟着市场总体环境的好坏走的一个产业。对，所以像我们前几集我们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对这个大环境的背景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悲观啊。那在这种环境下航空股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债务比重这么高的特性，的确是不是会让人家很想看好
高支出，
对，
高固定支出这样的。对啊，好，那可是我相信听众朋友还是想知道，那就现在呢，好，硬要挑的话啦，Andy 你觉得长荣跟华航你觉得就你分析起来有没有机会，那你自己看好哪一家？
你要这样为难我就对了。
当然一定要的，
硬要挑一个，
帮听众抓紧这个时机。
好，那真的要的话，我看完我是会比较 prefer 长荣航啊。
长荣航，
对，因为原因还是在于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货运的荣景，我是觉得已经有一点点过了啦。对，就是现在这个供应链或者是全球库存的状况是比较不利于货运在一直有一个很漂亮的那个利润表现嘛。
对
对，那既然接下来包括像台湾我们也看到有一点点国境在开放的一个倾向，对啊，你是不是好像也有一个就是日本准备要开放国境的一个消息？
对啊，他在就是月底的时候宣布嘛，上个月月底的时候，
对，
就宣布说他每日可以旅客的上限进入到日本国境，其实上限是有拉
高，
对对
，OK OK。那你看，就是包括像现在这个客运看起来慢慢的有点在复苏的状态下，那我觉得长荣跟华航比起来，长荣第一个它的服务，就是它在客运上面的品牌形象比较好，对。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客运的这个营收，其实过去一直以来都是比华航再稍微高一些。
对，
那也就是说，我觉得等到客运这边复苏的时候，长荣会比较有机会领先，并且它这个品牌效益会出来。
OK，
对，
所以这个其实看起来就是说，可以接下来大家可以观察的。
对，我觉得可以观察。不过我其实跟你看完整个航空，其实还是蛮落寞的，因为我的感觉跟你一样，就是
对
看完之后还是觉得。航空业好像在总体背景不太好的时候，它的表现是蛮让人家担忧的。
对啊，其实我还是有去看一下，其实航空业为什么之前会有很多星空联盟，什么寰宇一家或这些，你如果有去办一些信用卡的时候，过去可能会看到一些我们是什么星空联盟，其实这些都代表就是说航空业它透过不同国际的业者同业者，然后去调配它的运输的量，就它其实可以从中可以省掉一些成本，
是，
对，让大家比如说在转接机的时候相对也可以就是比较顺畅，
对对对，
然后服务相对就是更好一些，
对，
这大概都是比较一些节省成本的方式啊。不过它本质其实就单一公司来看的话，高负债然后高资本支出，其实这个情况没有改变，营运支出还是很重，
对
对啊，所以我还是不太看好的原因就是这样。
okay.
哪怕就是说你再去区分它是哪个航空联盟，然后它哪一条线，东北亚比较多，东南亚比较多，转机效应，我都觉得这个看太细了，太复杂了。其实基本上回来看就是说目前的总经背景还有它的那个收益率，如果说很难有起色的话，
对，
就很难让你说服说有一个大笔的钱去投资这样子。
OK， 好，
可是你问我的话，我可以跟你说，我会比较喜欢去投更上面一点的。
比如说
像波音公司、哦、美国的波音，我觉得就我就蛮看好它，虽然说我知道它19年好像有出事嘛，
对，
对， 对，
那时候737好像有一些飞行异常的状况，所以
坠机，
对，会坠机，然后 有的可能也是在飞行过程中有状况了，安全落地了但是有状况，
OK，
对，然后就被美国政府限制停飞嘛，
对
对。
不过你可以看到最近新闻啊，像包括华航就花了几千亿去买新机，
嗯、
哦、对，他好像最近买了一些787啊客机啊，然后都是跟波音公司买，
嗯哼，
所以我觉得就全球就只剩下波音跟空巴
对
这两间公司来选，好，我觉得这嗯背后都有一些政治的意涵，
对，
所以我觉得以美系的话基本上你就只能跟波音买吧，
对，
所以那波音其实你看从1920年然后出事后，你看它股价哦，你从400多块掉到现在150几块，
对，
你还不买吗？我觉得都已经相对便宜，这是16年，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6年位置，我觉得很便宜的。 Andy 你怎么看？
我因为我对波音的了解是因为像我们一直对这个大盘可能有崩盘的风险，这边我们 还是 有一些担忧的啦。
OK，
对，那就我的了解就是尽管是波音已经是航空公司的更上游了，
嗯，
但是它还是一样，就是它一样是非常受景气循环的影响，
嗯，
然后一般就是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它跌会跌的比指数要多很多。就是可能指数跌20-30%，它是跌50-60%的。
嗯嗯，
对。那在这个前提之下，真的波音我也还是不是很敢买。
真的、哦？那你几块愿意接、
哎？你说他最近150是不是？
对。
那我等到他75块我再接、啊。
哇靠！你还要等他腰斩的时候再接，就对了。
好，那看起来好像在航空业这边找不到比较吸人眼球的地方。
哦，对
对，那我还稍微再延伸了一下，我想说好，那既然只有旅游复苏或者是我们这个对反正就是出去玩的这个需求增加的话，那我来看一下旅游业。
嗯，
那台湾其实也没几间啊，就
你说旅行社吗？
对，旅行社。
OK，
我就找到了像那个雄狮旅游嘛，这一定台湾最、哦、招牌最大的。
嗯嗯嗯，
看一看之后还是觉得它困难重重呢。
那凤凰呢？
凤凰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确定，但是像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一个通病啦，就是
怎样的通病？
像这种旅行社我人生中只跟过一次，就小时候爸妈带我们去日本玩的时候有包过一次雄狮旅行团的行程、嗯、那这种就是等于是说你从出发到结束你就是只要人到定点集合嘛，啊，反正你钱也都已经缴完了，就跟着旅行团到处飞，
听起来很轻松、欸、
每个地方 都最有名的观光景点踩一踩、嗯、然后中间再安排那个客运停几间欧米亚给的小店、嗯、店铺、嗯、让你去买一些伴手礼，
对
对，其实整体的体验就很不符合
现代的趋势，
现代流行对的旅游的模式。像现在我在玩我都是喜欢自由行啊。
哦，所以你是会走比如说去用 Airbnb 的方式？
对，哎、啊、我自己又很喜欢比较接地气的东西嘛、嗯、所以、嗯欸、住在别人家里就会让我觉得比住在三星旅馆的感觉爽很多。
OK、
欸、很有味道这样、
嗯、
那 OK 假设说、欸、你有的人可能怕说、欸、到欧洲我什么西班牙语也不通、
嗯、
那我要怎么安排行程，我是不是就找旅行社比较好、欸、也不是、欸、像我们这个这一代的我出去玩我就 KKday 或 Klook、
嗯，
或者现在甚至 Airbnb 也开始跨足这种、嗯、玩乐行程的市场，
对，
我就上面直接订一个一日行程出去潜水出去拜看那个名胜古迹就好了、嗯、Airbnb 刚好上面住宿又可以帮我包办。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欸、现在这种雄狮旅行社他们现在遇到的这种
竞争的压力
很大。
嗯哼，
对，而且跟他们竞争的很多都是根本不是另外一间旅行社，而是一间科技公司，而且这种科技公司都是国际型的，
对
对，招牌很大的那一种。
嗯，从我们看就是如果真的就网络时代开始你要订飞机票然后甚至要订饭店，看起来大家好像经过旅行社这一手好像越来越少。
对
对，所以这是他们竞争最大的压力。
我觉得可能现在除非我要带80-90岁的阿公阿嬷出去可能会考虑旅行社要不然 真的我自己安排我都觉得可能第一个效率比较好嘛，我可以花比较，我至少我知道我自己每一分钱都花在哪里。
对，
然后第二个是我也比较享受那种不需要被行程追着跑的那种压力、嗯、对， 我今天这个点逛一逛我累了我就回饭店睡觉啊，我不用在那边还要等那个团时间安排到哪里这样。
对
对，
所以看起来哇这一块周边的要找到投资机会也是相对困难。
对，所以我觉得或许啦，就是有机会的话可能就是往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Airbnb 或者什么 Booking.com、
嗯、
这种
比
较
新的平
平台然后平台模式的那种经济下去着手，可能会比看台湾的上市的旅行社还要这个
还有比较
找得到机会。
对啊，像美股里面也有很多饭店的股票啊，像Hilton 大家已经比较知道，像 Marriott 然后或者是 Hyatt、
嗯、哼，
对啊，其实这些公司都有上市、嗯、我在想说也许就是找这些相关的公司可能价值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投资机会相对于受限，所以大家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总体经济的环境。
对，
那千万不要就是看到报章杂志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很夸张的利多的数字浮现的时候就突然哇一股脑就想要全部丢进去。
对，我明天九点我就要下单。
对对对，
不要这么冲动。
对，没有没有，因为 其实再细看的话其实它有些变化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直觉。
对
对
哎呀，哎，不过我觉得上次我们上一集的结尾你提到的这个邮轮公司、
嗯、
我觉得也非常棒，因为它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回到我们刚刚的航空业好了，它很像是海上的头等舱，就是每一个要进邮轮的人都是要去体验头等舱服务的，而不是要进去买经济舱坐在甲板上喝台啤，不是吧？进去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都是进去我就哎想要直接体验最好的游泳池、健身房，甚至赌场。
对，它其实这边的话，大家的消费在上面愿意花的钱，可能就会相对于航空多很多。
对，
它就不单纯只是就是点到点这样运输的一个这样的功能而已。
是是是，
对，所以它的附加服务就是相对的经济利益就很大。
对，那它会给我一种比较像是哎爆发式的旅游增长，应该很多人是希望把钱放在这种服务体验上面。
对，这个在欧美其实算是还是很 popular。
对 对, 对，
还是很 popular 的一个情况，当然它也很受景气循环影响。
对，
然后还有季节性，不过我觉得像相关的这种比较 niche 的服务、嗯、其实是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的。
是，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当然就是在这种高端旅游服务，我们或者是刚刚提到的 Airbnb 或
Booking.com
这种、嗯、我们也会再深入做一个研究啦。
对对对，
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第五集的节目内容大概就到这边哦。那希望大家多给我们一点回馈啦。
嗯，
对，那当然就是有对哪一个主题特别感兴趣，觉得说想要我们两个聊聊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告诉我们。
对，欢迎告诉我们，然后留言，然后写下你对于什么样的产业有什么比较新奇的看法。
是是是，哎啊，也要记得一定要有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记得帮我们按个赞，然后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
拜拜。